一个被日历碎片画满的早晨，周一，34岁，成都一家设计公司的视觉设计师，早上9点打开日历，发现当天被切成19块，站会、改图、评审、客户电话，三个半小时的杂事会。他说，我的日历像被狗啃过的饼干，没有一块是完整的，这就是时间快缺失的典型，日程排满了，专注却为零。他给我看那天的时间线，最长的一段连续工作只有26分钟，其余全被5到15分钟的碎片填满。他说那天他其实只真正画完了一张图，却开了4个会，回了70条消息。周一的转机来自一个动作，他不再让日历自动被会议填满，而是先画出三块不可拆的深度时间，上午9点半到11点，下午2点到3点半，傍晚5点到6点。剩下的是挤进其余缝隙。我让他做了对照，周一之前日历随会议飘，三天深度工作 1.4 小时，周二起先锁深度快，同样三天深度工作 3.9 小时。差距不是多努力，是先把完整的时间留给自己。时间快的第一个礼物是让专注从侥幸变成默认。周一说，以前靠运气碰完整时段，现在靠设计留完整时段。他后来把这三块叫做给脑子的三道门，门一关，世界就安静了。认知，时间快不是日程表，是注意力预算，很多人把时间快理解成更细的日程表。这弄反了。日程表记录什么时候发生什么，时间快分配注意力给什么，前者是事件清单，后者是预算表。周一说他以前排日程只看有没有空，不看那段空适合做什么。结果把最费脑的画图塞进下午4点他最困时，把机械回复放上午他最清醒时。时间快反过来，先按精力类型分配，再填事件。认知差别决定用法。把时间快当日程表的人排得越满越焦虑，把它当注意力预算的人会主动留白，因为知道预算有限。前者消耗，后者配置。一句话交给团队，日程表回答何时，时间快回答给谁，给注意力的对象，对了，一天才不白忙。很多人不是没时间，是把时间给了错的事。当你开始用快而不是点看待一天，你才真正拥有时间，而不是被它推着走。还有个好处，很少人提，时间快让休息也变得正大光明。当你把缓冲快写进日历，摸鱼不再是偷懒，而是计划内的恢复。周一说他以前不敢在工位发呆，现在缓冲快里伸懒腰理直气壮，因为那是排好的，不是溜号的。原理，为什么开着的日历会吃掉专注注意力，研究里有个概念叫注意力残留，你从任务 A 切到任务 B 时， A 的思绪还会在脑子里飘几分钟，导致 B 的开头效率很低。切换越频繁，残留越厚，整天都在半启动状态。周一说他最怕刚进入状态，日历弹下个会。那不是失去半小时会议，是失去会议前那段刚热起来的心流。心理学家估算，一次任务切换的恢复成本约23分钟。来源类型，认知心理学实验综述，和上下文切换研究一致。另一个原理是精力曲线，多数人上午前段认知力最高，午后有一个低谷，傍晚略回弹。把深度工作放在精力高点，事务性工作放在低点，是顺曲线而非逆曲线。时间快的本质是把任务定在合适的精力带上。对比两种排法很清楚，让会议随意插进全天的人，心流被切碎，深度工作靠熬，先锁深度快，会议围着他转的人，心流完整，深度工作靠设计。前者被动，后者主动。原理一句话，专注不是靠意志力硬挤，是靠把切换降到最低，把任务放在对的位置。框架，时间快的三种切法，时间快不用一刀切，我建议按注意力消耗分三类，深度快，事务快，缓冲快，覆盖一天全部需求。深度快是高认知，零打扰的诊断，用来做最要脑的事，画图，写方案，思考。周一的规矩是深度快期间关所有通知，像进会议室一样不可打断。事务快是低认知，可批量的诊断，用来清邮件、填表、回消息。 关键是批量做，别让他们渗进深度快。周一把70条消息全色进一个40分钟事务快，一次清空。缓冲快是留白防意外的短段，用来接一出喘气临时会。没有缓冲的日程像没弹性的绳，一拉就断。周一说缓冲快救了他无数次会议超时连不上深度快的灾难。三类口诀，深度快护脑，事务快清杂，缓冲快兜底。一天里这三块搭配，既高产又不崩。快的灵魂不是满，是分对类留对白。方法，设计你的一天时间快，时间快设计从精力地图开始。周一说他先画自己一天的精力曲线，上午高，午后低，傍晚中，再按此贴快，而不是看会议空档。第一步，锁深度快，把当天最重要的一到三件脑活排进精力最高的时段，写进日历并设勿扰。这是一天的毛，先定它，其余围着转。第二步，聚事务快，把所有低认知杂事并成一个或两个批量段集中处理。周一的经验是杂事不过夜，批量不零散，省下的切换成本惊人。第三步，留缓冲快，每天留两到三段15到30分钟的空白，接一出和意外。千万别把日历排到 100% 满，留 10% 到 15% 的弹性。第四步，守边界，深度快开始就关通知，物理离开打扰源。周一说护快比排快难，排是规划，护是执行，缺了护快会一个个被会议啃掉。他坚持五周后说，现在我的日历先服务我，再服务会议。那种掌控感比多接两个活还踏实，新手最容易卡在快和快之间没有过渡。周一的建议是，相邻快之间留五分钟切换缝，用来关掉上键，打开下键，喝口水。别小看这五分钟，它让注意力真正落地，避免带着上一块的情绪冲进下一块。很多人的深度快被上一块的尾巴毁掉，就是缺了这道缝。误区，把时间快排成密不透风的牢，最常见的失败是把时间快排到 100% 满。结果一点意外就能全线崩盘，反而比不排更焦虑。时间快要留白，不是填满。第二个误区是深度快太短。有人排25分钟深度快，刚进入状态就结束，残留比产出多。深度快至少60到90分钟才够心流起势。低于这数，不如排事务快。第三个误区是快间不切换仪式。从深度快跳到事务快，脑子还热着，直接回消息会带情绪。周一说他用站起伸个懒腰，喝口水当切换仪式，帮注意力落地。第四个误区是别人乱加会就接。时间快的意义在守护，若谁都能随手色会议进你的深度快，快形同虚设。周一的规矩是深度快谢绝邀约，改到缓冲段。避开这四坑，时间快才是保护罩，否则它只是另一张更密的日程表。专业分析，时间快如何提升深度工作时长，这部分用数据说话。一项关于知识工作者日程的追踪研究显示，普通白领一天中不被打断，连续超30分钟的深度时段平均仅约 2.3 段，总时长约 1.4 小时。而自曝需要专注的工作占比却超过50%，来源类型，职场日程追踪调研。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正是时间快要补的。前文提到的上下文切换研究指出，频繁切换让有效产出下降约 40%， 恢复一次约需23分钟，来源类型，认知心理学实验综述。时间快通过先锁后做，减少切换，把这部分损耗直接拿回来。框架对比上，时间快法与纯代办清单加随时响应有本质差别。代办清单只列事不绑时间，人容易被 incoming 消息随时拽走。时间快把事定在具体时段并设边界，让该做和此刻做对齐，大幅降低被动切换。一个可对照的真实案例，某远程团队在2021年试行全员深度快10-12制度，要求该时段静音不排会。六周后，成员自评深度工作时长日均从 1.9 小时升到 3.6 小时，交付质量评分提升约 22%， 来源类型，团队内部对照实验。 可衡量指标建议：一、日均深度快时长目标大于等于 2.5 小时；二、深度快中断次数目标小于等于一；三、连续专注段数目标大于等于三；四、日程饱满度目标小于等于 85%。 执行清单：每日先锁深度快，深度快关通知，事务批量尽快，留 10% 至 15% 缓冲，每周看深度时长曲线，逼它上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时间快不是要把人变成机器，它的目的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把必须的事定进了快，剩下的白才真正属于你。周一说，他现在下班后敢彻底关电脑，因为该做的在快里做完了，不必带着愧疚刷夜。快给的不仅是产出，还有安心下班的权利。对照，三周时间快改造记录，周一把这次改造当成对照。第零周基线，深度工作 1.4 小时日，连续断紧 1.2 段，日程饱满 96%。傍晚常加班到8点。第一周只做锁深度快，深度升到 2.3 小时，但没留缓冲，会议一超时就吃掉深度快，焦虑略升。他发现只锁不护不够。第二周加入事务快加缓冲快，深度稳定 3.1 小时，连续断 2.6, 加班降到7点。最大变化是杂事不再渗进上午，画图效率明显高。第三周固化户边界，深度 3.9 小时，连续断 3.4, 日程饱满压到 82%, 基本不加班。三周合计，深度工作日均提升约 179%。这条曲线说明，时间快不是把一天塞满，是把完整的时间还给你自己。一旦深度快稳定，产出和心情一起回来。周一把这份曲线贴在了工位旁，每周一早上看一眼。他说，最有用的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看见自己有没有护住深度快的提醒，哪周深度时长掉到两小时以下，他就知道自己又被会议淹了，下周必须更狠地谢绝邀约。测量让习惯从感觉变成可见，可见才能改。工具，哪些工作最适合时间快？时间快在三类工作收益最高。第一类是高认知创意，设计、写作、编程。策略这类是天然要整断心流，碎片会直接毁掉质量。第二类是易被打断的知识岗，产品、运营、研究。 incoming 消息最多，最需主动锁快护脑。周一说，他的深度快像给脑子装了门。第三类是需要稳定输出的角色，翻译、财务、数据分析。批量加深度组合，能把重复活做出节奏感，避免一天都在救火。反过来，强实时响应岗如客服一线、急诊，时间快弹性要更大，深度快短一些，缓冲多一些。工具服务于节奏，不必照搬。周一的总结，时间快不是束缚，是给专注发的 VIP 票，判断要不要用，只看一句，你今天有没有一段连续不被打断，真正做完大事的时间？如果没有，你就需要时间快。最后提醒一句，时间快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如果某天快全乱了，别自责到放弃，那天就只锁一个最关键深度快，其余随它。快的价值在长期多数日子完整，不在某一天完美。周一说，他现在看周曲线不看日曲线，心态稳了很多。协同，把个人的深度快升级成团队的安静时段，时间快最锋利的地方是它能被团队放大。周一所在的公司后来推行全员安静时段，每天上午10到11点半，任何人不得发起会议，不得 at 他人，像给整个团队装了一道静音门。推行前，大家担心有事找不到人，实际跑下来，紧急事照样走即时通讯的请稍后提示，非紧急事自然落到个人事务快。一个月后，团队自评的被无效打断次数从日均 6.3 次降到 1.1 次。协同的关键是互相互快，你锁深度快时，也尊重别人的深度快。周一说，这条最治愈，以前他深度时被人 at, 现在对方会留言不及，事务快回你，心流不再被腰斩。从个人快到团队安静时段，是时间快从自保到共护的升级。 当整支队伍都默认此刻是别人的专注时间，深度工作才真正有了组织级的保障，而不只靠个人意志硬扛。如果团队暂时推不动全员安静时段，至少做到约会以前先看对方日历的忙闲，对方在深度快里就改到缓冲段。这一个习惯就能救回很多人的上午。常见问题问，深度快总被临时会议打断，怎么互助？答，三招。第一，把深度快标成勿扰、忙碌并设自动回复，让邀约者看到你在快里。第二，深度快谢绝新会，改约到缓冲段或次日。第三，若真有突发，宁可挪整个深度快到别的时段，也不要砍成两半，半块的心流不如整块。问，深度快多长最合适？太短没用，太长坐不住。答，多数人是60到90分钟。低于60分钟刚热就冷，残留多于产出，超过90分钟注意力也会掉。新手可从50分钟起步，两周后拉到75到90。关键不是长度，是整段加零打扰。问，事务性工作很多，没时间排深度快怎么办？答，正相反，事务越多越要排深度快，否则全天被杂事淹没。做法是把事务并成一到两个批量块，如上午11点半、下午4点各40分钟，集中清空，其余时间互给深度。周一说杂事批量后，反而空出整块。问，时间块和收件箱、优先级矩阵怎么串起来？答，三者是流水线。收件箱接住一切，矩阵给事项定级，重要不紧急进第二象限，时间块把第二象限排进深度块执行。收件箱管接，矩阵管选，时间快管做，缺一环都会漏。周一说这套让他从接不住到做得完。问，排好的时间快总执行不了，是不是不适合我？答，多半不是不适合，是排得太满或太理想。检查三件事，深度快是否大于等于60分钟，是否留了 10% 至 15% 缓冲，是否真的关了通知。三处都做到还执行不了，再考虑缩短快或只锁一天里最关键的一块。先小快成功，再扩。